蔡英文訪歐助台擴大國際空間，大清洗胡錦濤提拔的下屬遭一獲屬，菲律賓同南韓簽署防務協定，雙邊關係升級，中共援建非洲國會大樓禮物背後的危機。乾淨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熱點觀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0月8日星期二，下面是詳細內容。中華民國總統府7號釋出前總統蔡英文到總統官邸拜會賴清德的相片，這個是520交接後兩人首次同框。10月7號台灣總統府證實前總統蔡英文將於10月12日出訪歐洲8日，期間將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出席第28屆西元2000論壇，並會發表演講，希望通過這次持續加深台灣和歐洲國家的關係。台灣媒體報導，蔡英文此行將獲得高規格禮遇。對於這位曾多次被北京斥為分裂分子的資深政治人物來說，這次訪問無疑非常敏感。總統府發言人郭雅慧在一份聲明中說，賴清德總統全力支持蔡前總統出訪行程，就此行安全等相關事宜提供必要周全協助。賴總統認為前總統蔡英文在國際上深受民主盟友信賴，以卸任元首身份在國際為台灣發聲，是台灣最佳代言人。消息人士說，蔡英文在捷克共和國期間將會見捷克和其他歐洲高層政界人士。一名直接了解蔡英文此行的消息人士表示，近年來台灣和捷克及歐洲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尤其是在全球地緣政治方面，因此對於一位剛剛卸任的前總統來說，這次訪問意義非凡。就事件，時政評論員陳怡新律師表示，對於這次前總統蔡英文卸任後的首次出訪行程樂觀其成，捷克是訪歐的第一站，特別具有意義，因為捷克過去亦是深受共產黨迫害的國家，對台灣的處境會有相當高度的同情和理解。過去在蔡總統任內，兩國關係非常緊密，他相信台捷在外交關係上會越來越緊密，未來有更擴大合作的可能性。陳怡新表示，前總統蔡英文訪歐洲應該會為賴清德政府及台灣在國際上宣傳民主台灣與極權中共的不同，令台灣可以在世界上提高更多的能見度，這個亦將有助於外交部以捷克作為第一站，並擴大至匈牙利、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等曾被共產黨迫害的東歐國家，以至於促使整個歐洲都來有台的外交佈局。陳怡新說，蔡英文是卸任元首，他的出訪行動更加靈活有彈性，這方面比較不會受到中共無理的過多打壓，有助台灣和歐洲發展更多關係，亦有助於台海的和平穩定。而且歐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日前強調，歐盟對於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具有直接利益，反對任何以武力或要挟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的企圖。台灣立法委員陳冠廷表示，由於台灣和多數歐洲國家沒有正式外交關係，蔡英文以卸任領導人身份訪問可能更為靈活，有助於推動雙方在各領域的實質交流。此外，在美中競爭加劇的背景下，此行亦可能目的是加強台灣在印太戰略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歐洲國家日益關注這個區域的情況下。他強調，蔡英文此行彰顯台灣外交的靈活性和持續性，相信將為台灣關係帶來正面影響。這次訪問不單止延續了台灣和歐洲的友好關係，亦展現了台灣民主政治的成熟度，進一步提升了台灣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台灣媒體說，蔡英文此行由台灣國安會諮詢委員黃仲賢陪同隨行，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台灣外交的能見度。蔡英文於2004年擔任陸委會主委時 曾获邀赴捷克出席第八届西元2000论坛，而在在任总统期间亦三度为该论坛发表录影演讲。而这次论坛将以证明民主的决心与韧性为题，并针对正濒临崩溃的全球秩序、脆弱的民主、民主与科技、乌克兰论坛及区域所关注的重点领域进行研讨。中共党魁习近平亲信王小红接管公安部之后，对内实行残酷清洗，多名公安系统高官落马。有分析认为，前公安部长、副国级高官赵克志好可能亦会被清算。自王小红接管公安部之后，对公安部大清洗的标志性事件是2022年1月，中共公安部宣布成立专项小组彻查孙力军政治集团。该小组由时任公安部党委书记王小红主理，身为公安部长的赵克志却被踢出局，随后孙力军政治集团的多名成员被判重刑，其中公安部前副部长孙力军、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司法部前部长傅政华、辽宁省公安厅前副厅长、江苏省公安厅前厅长、前政法委书记王立科、公安部前副部长刘燕平均被判死刑缓刑执行。另外，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前局长龚道安、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前主任、重庆市公安局前局长邓辉林、山西省前副省长、省公安厅前厅长刘新云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15年徒刑、14年徒刑。独立时评人蔡晨坤日前在他的自媒体节目分析，赵克志在公安部长任期内跟孙力军交往颇深，习近平授意王小红清算赵克志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蔡晨坤说，赵克志早年得益于胡锦涛提拔，后期获律战书力挺，但自从王小红主掌公安部，赵克志原本在公安部的属下主力几乎被一锅熟。至于赵克志的罪名，坊间传闻他涉及私藏机密档案。今年2月29号，山西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商丽光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蔡晨坤认为，当局对商丽光的处理就意味着赵克志不会安全着陆。商丽光是赵克志的亲信，赵克志担任河北省委书记时栽培商丽光为省委秘书长。商丽光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指控长期瞒报个人有关事项、大搞权势、钱色交易、贪婪无度，将公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包、职务调整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在这个之前，公安部侦部级官员傅政华、孟宏伟、杨焕宁相继落马。如果赵克志被查，则意味着习近平上台以来，在政法系统查处的官员当中，又多一名副国级官员，进一步显示出目前权力斗争的残酷性。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在10月7号宣布，菲律宾和南韩的双边关系正式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这个是自1949年建交以来双方首次提出关系的新定位，标志着两国在防务、安全和经济合作方面的全面加强。在和正在进行国事访问的南韩总统尹锡悦的会谈中，两位领导人就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和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并签署了涉及海岸警卫队合作和核能开发的谅解备忘录。尹锡悦表示，马可斯总统和我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方合作的新篇章。这次访问是十几年来南韩领导人首次对马尼拉进行国事访问，显示了两国日益紧密的关系。尹锡悦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重申，南韩将积极参与菲律宾几十亿美元的军事现代化项目，目的是维护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特别是在日益紧张的南中国海局势中。他提到，南韩军队将参与菲律宾主导的沿岸军事演习，以增强双方的安全合作。 此外，南韓近年來在全球防務市場的擴張亦引起了廣泛關注。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和中東局勢動盪的背景下，南韓和多個國家簽署了大規模的軍火合同。南韓已經向菲律賓出售 F-A-50 戰鬥機、護衛艦和驅逐艦，計劃在2027年成為全球第四大軍火出口國。菲律賓軍方在它的現代化計劃的第三階段，正在尋求購買戰鬥機、潛艇和導彈系統等先進裝備，以提升國家的領土防禦和海上安全能力。在核能合作方面，韓菲兩國簽署了關於重啟巴丹核電站項目可行性調查的兩解備忘錄。尹錫月指出，南韓在阿聯酋和捷克的新核電站項目中已被選為首選談判對象，並願意成為菲律賓在核能領域的最佳合作夥伴。小馬可斯亦表示，菲律賓樂於與南韓展開積極的核能合作。巴丹核電站在20世紀70年代初建成，但因為安全等問題至今未啟用。如今菲律賓希望通過核能逐步淘汰燃煤電廠，以達到氣候目標並提升能源安全。尹世月在這次訪問結束後，將在10月8日至9日訪問新加坡，與新加坡總理王春才舉行會談，隨後在10月10日前往老窩，參加東南亞國家聯盟及其他幾個亞洲國家領導人的地區峰會。這一系列活動表明，南韓在加強與菲律賓等國家的戰略合作的同時，亦在度擴大它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中共在非洲的一帶一路倡議引發了債務陷阱的擔心，而最近的研究顯示，這一倡議仲伴隨著數碼滲透的潛在威脅。過去20年間，中共協助建造的15座非洲國會大樓，包括位於埃塞俄比亞的非洲聯盟總部，成為了民主治理的中心，卻亦成為了外部勢力監控的潛在工具。美國律師哈里斯和倫敦瑪麗皇后大學的助教恩丘比共同撰文指出，這些國會大樓不單只是民主和主權的象徵，更是外國勢力介入國內政治的舞台。以馬拉維為例，這座國會大廈的設計、建造和維修均由中共承包商掌控，令這個國家的治理上遭遇主權和自治的困境。文章中提到，這些建築物的隱性成本超出了它的實際建造成本，很多國會大樓的質量令人甚憂。馬拉維的國會大廈就面臨著屋頂漏水、瓷磚脫落和管道故障等問題，而維修這些建築的責任依然掌握在中共手上，進一步加強了外國對它民主運作的滲透。這些國會大樓普遍配備中共提供的數碼基礎設施，導致數碼主權受到侵害。恩丘比的調查發現，馬拉維的國會大樓內設有中共承包商安裝的區域網絡和閉路電視，並使用中文網絡路徑，這個令到馬拉維的數碼運作完全依賴中共的技術支持，甚至在未經中共政府同意的情況下無法更換網絡基礎設施。文章警告，很多發展中國家若無法自主建立數碼基礎設施，將無法避免對外部大國基礎設施外交的依賴，進而損害它的民主制度根基。馬拉維的例子已經顯現，當外國勢力控制了法律制定和辯論的空間，民主原則將受到嚴重威脅。發展中國家在面對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接受來自希望擴大影響力的國家的禮物，這個令他在立法過程中可能出現前所未有的外部干預。隨著世界日益數碼化，發展中國家必須堅持對本身數碼公共基礎設施的控制，特別是在立法機構領域，以確保他民主治理不被外部勢力所侵蝕。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及訂閱，歡迎轉發，這也是對我們的很大的支持。再見。